我们这个圣经讲座今天进到最最重要啊，也是最难的一讲，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要这个专心致志来进入这一讲的内容。因为这一讲讲到这个时代的终结，这个世界的结局，那就是我们广告里所问的三个问题，都要在这一讲里面呢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回答。那么这一讲是讲什么呢？这一讲要讲到这个世界历史的预言和应验，关于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事，大家都很关切。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些事是已经预言清楚了，好像是这个电脑的软件呢都已经 program 好了，在那里了，就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往前走。所以呢，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在已经在天上 program 好的这个将要发生的事。然后呢，那么关于这些事呢，除了这个启示录，那么启示录主要是从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所发生的事，也就是2000年来所发生的事和这个2000年这个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那么除了启示录之外，我们还要今天特别读了两段的经文，一段就是但以理书的第9章，一段就是但以理书的第2章。因为这两段，但以理书是什么时候写成呢？是主前6世纪写成的。那么这两段的经文特别预言了这个时代的终结，那么比启示录所预言的又早了600年，所以讲的事情其实涵裹了整个人类的政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特别要从但以理书的第9章讲起。那么第9章讲到什么呢？第9章就讲到70个7。那么第9章这个背景是什么？但以理是谁呢？但以理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这个以色列国在亡国的时候，以色列国我们知道在大卫建国，所罗门达到兴盛时代，从所罗门之后，这个以色列的国王啊都腐败堕落，拜偶像。所以呢，到了公元前，就是主前的606年呢，神就允许巴比伦帝国，这个世界历史上一个很强大的强权，就是巴比伦帝国。你学世界史的时候一定要学巴比伦帝国。那么巴比伦帝国呢，就来到耶路撒冷啊，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啊毁灭了，是耶路撒冷城里的圣殿呢也拆毁了，被火焚烧了，把里面的器具呢也都掠夺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也把以色列人中啊许多的人呢都掳掠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但以理呢，在当时是一个少年人，10几岁的少年人，也在被掳的人中。但是这个但以理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所以呢他立定心志啊要敬畏神，侍奉神。你读读但以理书，我们这个今年要来的冬季训练就特别要讲到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啊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呢，所以呢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人是怎样一个得胜者，怎么样一个爱神祷告的人。然后在但以理书呢，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异象，特别是关于时代终结的异象。那么第9章是一个什么背景呢？第9章啊是在但以理到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已经被掳几十年了，60多年了，他被打掳到被掳之地啊，差不多68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收到一封书信，就是耶利米，就是伸言者神的先知啊，耶利米写的书，就是圣经的耶利米书。那么耶利米书里面呢，耶利米就预言说呀，这个耶路撒冷城和神的圣殿呢，荒凉啊，70年为满。就是这个殿，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已经被巴比伦拆毁了，圣城也被拆光了，圣民也被掳走了，那里成了荒凉之地了。但是耶利米就预言说，神叫这个殿的荒凉，城的荒凉，70年为满。那么但以理一拿到这个书信的时候啊，一看，哇，这已经68年了，还有1年多啊就要达到了。那你想想看，那么但以理呢，他不是说太好了，再过2年呢，这个圣城就要回归重建了，神的圣民就要回去了，那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没有，他拿到这封书信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立刻弟兄姊妹，你读过但以理书，他做的是什么事啊？
跪下祷告。
对，第一个件事就是跪下祷告，他就啊 披麻蒙灰，流泪悔改，为自己认罪，也为他的国民认罪，然后呢悔改认罪啊，然后呢不但是悔改认罪啊，特别祷告叫神成就这件事，说神呐、啊，你应许70年荒凉为满，到第70年的时候啊，一定要成全这事啊，请你垂顾啊，你那个荒凉的圣所，垂顾啊，那个荒凉的圣城，赶快啊，叫你的圣民呐、啊，从被掳之地啊，回归圣地，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这个就是第9章啊，呆立的祷告。祷告啊，很长的祷告啊，你好好读读这个祷告。你要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学学但以理，在但以理第9章怎么祷告，很长的祷告，有认罪，有悔改，也照着神的公义来祷告。那祷告到最后啊，他到筋疲力竭的时候，哦，天使来了，天使来啊，就把神呐、啊、给他的祷告的答应带给他了。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的答应啊，不但带给他恢复这个圣殿。圣城的重建，也把这个时代的终局啊都告诉他了。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读的第一段，就是9章的24至27节，特别讲到70个7，这70个7，一期都是7年，70个7呢490年，但是这个70个7是分了3段的。当这70个7490多少年呢？四百九十三，这个就是70个7啊，490年，这个490年完成的时候，弟兄姊妹朋友你们请听啊，他就说啊，他说要终止过犯，了结罪恶，为罪孽成就平息，就是当这个时代完，当这个70个7完成的时候，罪恶都没有了，过犯都终止了，罪孽都平息了，然后带进永远的义，就是基督作王的国度就来到了，封住异象和预言。现在我们讲预言呢、啊，说预言呢、啊，到那时候预言都没有了，全部都实现了，还需要什么预言呢？他就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所，就是恢复对神的敬拜。这就是70个7所完成的。所以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看这70个7呢，它又分了3段。那么把这个时间从单一的那个时代，一直到将来的时间，这个时代的终结。分了3段，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这个 PowerPoint， 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里讲到606年呢，主前公元前606年，犹大国亡国了。过了70年，就是主前的536年。这个536年的时候啊，巴比伦帝国亡国了，波斯马代帝国取而代之，就是波斯王一登基，波斯王古列下诏叫以色列反国。建圣殿，这就是公元前536年，这是70年。这个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就说啊，这个在这个意象里面，神给但以理的时间是70个7。他说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重建完成，总共是7个7，49年，七七49年。从这个第一个，从亚达薛西王下诏重建耶路撒冷。前面是下诏重建圣殿，圣殿跟圣城的重建不是一个年份啊。第二次呢，下诏重建耶路撒冷城，到重建完成是49年，共是7个7，七七49年。然后呢，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到弥赛亚军被剪除是62个7，62个7多少年呢？434年。就是从耶路撒冷城被重建完成到弥赛亚被剪除，弥赛亚是谁呢？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被剪除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这里讲到啊，从弥赛亚被剪除共是62个7，就是434年。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年份是有预言的，在旧约但以理书已经预言了。如果人懂得这个圣经的话，能够算出来基督会在哪一年被钉十字架，不但是哪一年会被钉十字架，哪一月哪一日也能算出来。年份就是在这里，62个7，434年，从这个耶路撒冷城重建完成到他被剪除被钉十字架，434年。那么月份和日子什么时候呢？那个日子就是逾越节， 就是犹太人杀逾越节羊羔的那一日，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日子。那你读这个福音书，你就知道这个犹太的首领啊，说呀、啊，不要在节日做这个事，因为什么？怕这个百姓生乱，他们生怕百姓生乱，所以他们开头的时候啊，不想在这个逾越节那天呢、啊，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结果呢，他们还是在逾越节那天一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圣经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年份日子都应验了，所以是在62年434年，就基督弥赛亚被剪除了。这个弥赛亚一剪除，基督一钉十字架，这个时间呢，这个完全进到另外一个时代了，进到这个什么时代了？奥秘的时代。所以这一段呢，是一个不知道长短的这个时间不明的这个空白期，这个时间，这个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这个时期呢，在这个但以理书的里面，在旧约的先知的里面呢，他们搞不清楚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啊？这段时间就叫做教会时代，这段时间又叫做奥秘时代。为什么叫做奥秘呢？因为都搞不清楚了。基督复活，那个坟墓里看不见了，找不到了，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到哪去了？圣经一面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另一面说基督升到诸天之上。基督今天到底在哪里呢？既在天上，又在我们里面，这又是一个奥秘啊！今天基督在做什么呢？基督在重生他的信徒，建造他的教会，预备他的心腹，这个也是个奥秘的事啊！完全世界的人根本看不见。你说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拿给我看，我也看不见，我也没办法拿给你看。但是圣经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时间就这一段就叫做奥秘时期。但是弟兄姊妹，请听，这个奥秘时期啊，是从弥赛亚君被剪除之后，他说过了62个期，弥赛亚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就是在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太子提多来率领军队来毁灭耶路撒冷城，也毁坏圣殿和圣城。然后呢，结局必有洪水并一直到底的征战，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弥赛亚被剪除到今天，主后70年，罗马帝国太子呢率领罗马军队拆毁了、攻败了耶路撒冷城，拆毁了圣殿，拆毁了圣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是不是一直在征战呢？直到前几天，这个巴勒斯坦人还在射这个导弹，又飞弹呢、啊，又射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征战的事啊，已经定了啊，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但是请听啊，他说到最后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他说到了27节，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期，这个末了一个期，末了一个期什么呢？末了一个期啊，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要与以色列国呀签订一个7年的盟约，这个7年的盟约，他说所以一期也要他与许多人呢签订一个期的盟约。一期的盟约签订了，但是到一期之半，就是到3年半的时候啊，他说一期之半呢，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就是说在这个一期盟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要恢复这个圣殿的祭祀和敬拜。但是到一期之半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啊改变了主意了，他就开始不允许犹太人再在他们的圣殿呢祭祀献祭敬拜神。然后他做什么呢？他自己就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了这个圣殿里，就开始逼迫犹太人，也逼迫基督徒，也就开始了空前绝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所以呢，弟兄姊妹，那你就看了今天这个报纸上啊，还有这个电影啊，都在告诉你啊，今年的这个2012年呢，12月多少号啊，要发生什么事啊？弟兄姊妹，不要相信那些鬼话，那都是胡说八道的。他们都不读圣经，他们也不认识神的话。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代的终结之前，还有一个7年的盟约，在这个欧洲要兴起，要恢复一个这个。罗马帝国的恢复，罗马帝国的复兴，罗马帝国的皇帝，一个强权的人物，一个独裁者要出现，要跟谁呢？要跟以色列啊签订这个盟约。这个签订盟约呢，是一期的盟约。这个一期的盟约，到了一期之半的时候呢，这个 这个人就叫什么？就叫敌基督。这个人呢，就是敌基督。这个人呢，在这个启示录呢，又叫做兽，野兽的兽，是海里上来的兽，就是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要出来的一个独裁人物、强权人物，那、这个反对基督的人物，这就叫做敌基督。那么他要跟以色列要签订这个盟约，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期。这一个期的最后的三年半，是旧世时代终结的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呢，那你看在这个一过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呢都完全都荒凉了，这个国家也亡国了，也没有了。但是呢，在上个世纪1948年，这个以色列国奇迹般的复国了。以色列国一定要复国，这为什么呢？这个圣经的预言还没有应验呢。然后耶路撒冷一定要夺回，这个1967年实现了。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圣殿一定要重建，现在还没有完全建起来，但是建造圣殿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是在以色列国这边，就在这一过的几十年中，就发生了这么多许多的事。你看现在这个世界的新闻呢，焦点呢都是中东，都是以色列。你会问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那个是最关键重要的事，时代的终结的时候啊，好多的事情都会在那里发生。所以我们也要非常关注那里所发生的事。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呢就是欧洲。这个欧洲啊，弟兄姊妹，你读这个欧洲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欧洲的许多国家啊，都是啊历年来都是那个常常征战的啊，征战。你看我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去这个欧洲旅行的时候，你这个坐火车也坐不了一个小时就到另一个国家了，对不对？两个小时就到换另外一个国家了。到另外一个国家之后，一下火车就要换钱呐。这个到了你要访问个几个国家，10个8个国家之后，到最后啊，你的口袋里啊就是好多国家的钱币，搞不清楚这是哪国呀？这是比利时的，那个是荷兰的，那是英国的，那个是法国的，就是搞不清楚。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现在到欧洲去啊，统统不用，一个欧元全部解决了。然后呢，从这个国家到那国家，你根本看不到边界的，大家差不多像一个国家。所以欧洲啊是一个欧洲共同体，一个欧盟啊，现在不单是经济统一了，而且呢这个政治统一，还要选欧盟的总统啊，还要选欧盟的外长啊，还有欧盟的军队啊，然后政治统一了，国界都几乎消失了。这个呀就是预备啊最后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时代的终结是非常的临近的，还没有来到，但是呢非常的临近。现在就是外面的局势啊都在加速的预备完毕，以色列国的预备已经快快的预备完毕，然后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欧洲那里的外面的时局啊也快快的预备完毕。现在呢，我们这一段我们就看清楚了，70个期，大家看清楚了，就最后一个期，最后一个期快快就要临到了。你说现在到哪里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很临近了。我们到底多临近，我们没办法告诉你，这圣经也没有告诉，圣经特别不把这事情告诉我们，但是就把很多的兆头啊都告诉了我们了。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我们讲完了。我们现在呢，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呢，是在但以理书的2章。这个第二章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啊，这一段也很有意思。什么个有意思法呢？这个第二章啊，是讲到当时但以理啊，这个在这个巴比伦王国，在这个王国，国王啊叫做尼布加尼撒。这个尼布加尼撒很特别，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做了一个梦啊，特别奇特的梦。这个梦做完了，早上起来他忘掉了，他就把这个国家呀、啊、那些能解梦的人，就是所谓的术士啊，关照的星象家啊，把他们都找来，然后说呀、啊，你们要把我的梦告诉我，而且要把讲解告诉我。那些人都说，王啊，你能把梦告诉我，我们可以把讲解告诉你。但是他说，我已经忘了，你们要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并且要告诉我我那个梦是什么意思。
哦，这个谁能做得到啊？所以说那些术士啊，那些占卜的啊，星象家啊，就说这个事啊，是你这件事谁也做不来啊，除非不与人类同居的神明才能做到这个事，我们做不来。他说啊，你这个这皇帝啊，这个尼布加西撒王就说了，你们我准知道你们是拖延时间，等候时代改变，你们要反叛，所以我们要通通把你们出魔地除灭掉，你们知道不告诉我，所以就开始下令要杀这个国家的这个术士。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丹伊里其实也算是这个国家中的智慧人之一，也是个星象家，也是一个这个能够解梦的，但是呢他是属神的人，他拿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就啊告诉他的三个朋友三个同伴，开始为这个祷告，祷告完之后就在那个祷告的里面，神就在异象中告诉他尼布加尼撒做了什么梦，而且那个梦的讲解是什么。哇，这个不得了啊！所以第二天他就找到这个国王，找到这个承办的人说，请你带我去见国王，我要告诉他他做了什么梦，而且这个梦的讲解是什么。当然当他跟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讲解这个梦的时候，他先高举神，他说这个我能给你讲这个梦啊，不是我比别人常人高明，乃是天上的神指示了我将要发生的事。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告诉你这个梦是什么。现在这个梦啊，他梦见一个什么大人像啊，我们来看啊，大人像，这个就刚才我们弟兄们已经带我们读过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大人像。好，他就梦见这么一个大人像，这个大人像啊，这个头啊是金金的，这个膀臂啊和这个是这个银的，腰骨和肚腹呢是铜的，铁呢这个腿呢是铁的，脚呢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呢十个脚趾头都是半铁半泥的，铜对吧，金银铜铁半铁半泥，就梦见这么一个大人像。然后呢这个他梦见呢有一块石头，这很不好，这个地方画的不好，这个石头不是在这里啊，石头在空中，这个找不到，我们没找到好的这个照片啊，这个石头啊，他说这个一块石头啊是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这个从山而出，从天而降啊，这个石头啊打在哪呢？要是我要拿这块石头打这个大人像，一定是砸头嘛。但是他不是砸在头上，他说砸在哪了？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砸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啊，这个整个大人像啊就薄散如就被砸打碎压毁，薄散如糠秕，被风吹散，再无可见之处。这就是这个大人像的结局。然后呢他说这块石头打碎这个大人像的石头啊，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了，这就是丹伊里在二章尼布加尼撒梦见的这个大人像。这个大人像是什么呢？丹伊里就给他解释了，解这个梦，这个大人像啊就是表征啊人类的政权的集大成，这个头金头就是表征啊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和巴比伦帝国。这个巴比伦呢，你要如果读圣经，你熟悉圣经的时候，巴比伦的前身就叫做巴别。巴别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创世纪十一章，这个人类啊集体的背叛神，在巴别那里建了一座城叫做巴别城，建了一座塔叫做巴别塔。巴别城巴别塔是人类集体的背叛神，要宣扬自己的名，要推翻神的政权，神的管制。所以那个巴别呢就演变成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这个金头就是表征巴比伦帝国。那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就被谁取代了呢？就被啊第二个下面一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帝国。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啊就把巴比伦帝国啊取而代之，推翻了，消灭了，然后建立了马代波斯的帝国。所以这个银的胸和膀臂呢就表征了马代波斯帝国。然后马代波斯帝国呢又被第三个帝国是谁呢？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呢又把马代波斯帝国啊取代了。 所以呢，这个铜的杜夫和腰鼓呢，就表征啊希腊帝国。那么希腊帝国就是第三个帝国呢，又被谁呢？又被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帝国哈、就摧毁了这个希腊帝国，取而代之，就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版图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形成了，几乎横跨了整个地中海沿岸、亚洲、非洲、欧洲的大片的领土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主耶稣的降生就是降生在罗马帝国的治下，所以当时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该撒亚古士都下诏统计人口、上报户口的时候，所以呢是在这个帝国之下。那么罗马帝国是铁腿，那你读这个，我们今天晚上时间很有限，我们没办法讲那么细啊。你如果读这个单一理书，你就看见这其实人类政权就是这四个大帝国的更替，到最后就是罗马帝国。那么罗马帝国呢，后来就分裂成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所以就是两条啊铁腿是表征的。那么今年到了哪里呢？今年就到了脚了。今天呢，这个罗马帝国的外形啊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脚呢不光有铁也有泥，是窑匠的泥和铁啊混杂的，所以今天在哪呢？今天就在这个脚，这个脚呢，所以今天就是人类历史啊到了脚了，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半铁半泥，铁是坚硬的，就是独裁统治啊，泥是软巴巴的，就是民主政体啊。所以今天在人类社会中就是两种政体，有独裁统治也有啊民主政治。那么今天你看看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个美国的国会其实就是跟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国会啊差不多，它个建筑啊，它今天各国的法律都是根据罗马帝国时代的法律啊演变下来的。所以今天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政体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延续。但是请听啊，这个现在这个罗马帝国啊已经是外形不存在了，但是里面的实质啊还在，它的法律啊，它的文化呀、今天的精神呢、还存在。所以今天这个国家特别是欧洲还有这个世界各国啊，都是几乎是这个继承了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精神、政治、法律各方面。那么到了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这个脚啊不但有脚啊，还有脚趾头，脚趾头是十个，还有啊，到最后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啊还要复兴，外形还要复兴，但是十一啊十国联盟的姿态出现的，就是十个脚趾头所表征的。所以啊，到最后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十国联盟，就是十个王啊，就是由十个脚趾头所表征的，要拥护这个敌基督，拥护这个欧洲这个强权人物，然后呢赞同他。所以呢，这个强权人物，这个独裁者，这个敌基督的人物啊，他就要与刚才我们所说的要以色列签订七年的盟约。那么七年盟约刚过一半，他就要撕毁这个盟约，他就要开始破坏这个盟约，开始把他的偶像立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里面，然后叫人呢都拜他的像，然后到那个时候不拜他的像，在他的额上啊，如果不印那个他印记，不接受他的印记的，他你就没办法做生意，你就没办法活了。所以呢，好多人都去拜这个敌基督，而且这个敌基督啊，你请听啊，你读读这个启示录，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细讲，他就讲到他一度被杀，也不知道是被暗杀的，也不是怎么杀的，然后呢又复活了。这个复活的时候呢很特别啊，这个复活的时候他那个尸体是这个敌基督的尸体，但是那个复活那个灵啊进到他那个尸体的灵啊，是第五代的该撒，就是尼禄皇帝，就是在本世纪这个初世纪的时候逼迫教会的那个尼禄皇帝的灵进到他的身体里，然后就复活了。所以呢他就显得很神奇啊，模仿这样一个基督的复活啊，所以就很多人迷惑了，很多人都去拜他，都去跟从他，所以就是带进这个拜偶像，带进这个空前绝后的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终结，时代的终结。但是请听，我给你今天晚上啊花这么多时间讲这段这个预言的历史，这个大人像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大家请讲，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一块要怎么样？有一块石头，要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这块石头是谁呢？请听，这块石头啊，就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雕琢，但是非人手所凿，是神的手来雕刻的。他这块石头在十字架上被雕琢，在复活里，他成了三种石头。第一，对信他的人，他是拯救他们的磐石。他说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这个《使徒行传》，他也是建造的石头，他是为着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家。第二，对不信的犹太人，不信的人，他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第三，对于这个人类的政权，抵挡神的政权，他是什么呢？他是砸人的石头，他是那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在这个时代的终结，三年半的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基督要从天而降，击败这个敌基督。击败就是十个脚趾头的所联合起来的这个敌基督，这个十国的联盟，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国王，然后击败他和他的军队，也就是那一块石头，要打在这个大人像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打在它上面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大人像被打碎压毁，薄散如糠秕，再无可见之处。然后那一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所以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想要知道时代的结局吗？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时代的结局就是整个人类政权，抵挡神的政权，所有的政权，有一天基督要来，要把它打碎，要把它压毁，要把它让它薄散如糠秕，然后再无可见之处。然后这位基督他自己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块石头不单是预表基督，而且也预表跟随基督的得胜者。所以呢，在约珥书讲到基督的降临的时候，他说愿你的众大能者在那里降临。所以这个大能者不单单是基督自己，也包括那些跟随基督的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在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前已经被提到天上，然后跟随基督来到地上，然后在空中设立他的审判台，然后在基督呢就在空中设立他的审判台，他所有信他的人都在那个时候被提到空中，然后呢都要在基督面前交账，看基督要来审判，看谁够资格能进到那个婚宴里，够资格的就进到婚宴里，不够资格的就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进到婚宴里的就成为他的心腹，这个心腹就是叫做心腹军队。在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这个心腹跟基督迎娶之后，这个婚宴之后，基督要降临在地上，跟随他的军队就是这个心腹，这个军队也要与他一同降临。所以这个降临的这块石头不单单是基督，也包括他的心腹，新娶的妻子，这个心腹也就是他的军队，这个军队要一同消灭毁坏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彻底摧毁这个人类政权的集大成。然后呢，这一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什么意思？就是基督他的国要充满全地。启示录十一章那里所说的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弟兄姊妹清楚吗？这就是第二段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呢再读第三段的经文，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我们现在呢翻回到我们的纲要，我们的纲要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大点，单一里意象的内容乃是七十个七，就是神决定给他百姓和他圣城的定命。第二大点，单一里书二章大人像的意象，表征全人类历史人类政权的集大成，
从人类政权开始于示拿地的巴别，就是巴比伦，就人及人像的头所表征的，到人类政权终结于罗马帝国同其十王及十个角之头所表征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金头就是表征巴比伦帝国的创建者和他的王尼布加尼撒，银的胸膛和膀臂表征马代波斯，铜的肚腹和腰表征希腊，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表征罗马帝国连同其末了的十王。在神看来，整个人类政权一切的政权乃是由巴比伦、马代波斯、马其顿希腊和罗马这四个帝国所组成的。人类政权开始于尼禄所建造的巴别，就是巴比伦，结束于敌基督统治下复兴的罗马帝国。虽然罗马帝国的形态和外表已经消失，但罗马帝国的文化、精神和素质今天仍然存在。那么第三点说，在大灾难开始时，罗马帝国的形态和外表将在敌基督手下得着恢复。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将是十王所拥护的敌基督。那么两条铁腿表征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而半铁半泥的脚与脚趾头表征在罗马帝国亡国之后到基督再来之前这段期间的国家。这些国家有些是专制的，有些是民主的。人像的十个脚趾头表征敌基督统治下复兴并恢复至罗马帝国的十王。我们好不好一同读第五终点。大人像的定命乃是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这石头就是基督。基督借着钉十字架被致死而为神所凿，并且他在复活里被凿成一块具有三方面讲究的石头，为着建造教会，乃是基石和防角石。翻过来，对不信的犹太人乃是绊脚的石头，以及为着毁灭人类政权的总和乃是砸人的石头。第六点，我们请南界的朋友弟兄们一同来读。当基督作为神所凿的石头显现时，他同他的得胜者团体的基督要击打石王和敌基督，把大人像从脚趾到头砸得粉碎。这将是基督对那从敌基督回溯到尼禄至人类政权的极大神包罗一切的审判，因而结束了旧造里人类政权的时代，并引进神在千年国以及永世新天新地里掌管全地的时代。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们喜乐不喜乐？我跟你讲啊，有的人害怕基督来临，我们是欢喜基督来到。为什么呢？基督来要终止罪恶，了结罪孽，除掉不义，引进永义，带进他永远的国。那这个是我们从单一里两段看到。我们现在呢再来花一段时间呢看看从启示录。启示录就是我们昨天前天已经讲过了，启示录是分三段。第一段你所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第二段第一段你说看见第二段现在的事就是七个地方教会。第三段是将要发生的事，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么在将要发生的事这一段里面，我们来看启示录怎么来描述这个时代的终结。那我们第三点呢，我们要看见世界是定命的意象，必须看见天上宝座的意象。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就我们看见天上的宝座。神的宝座乃是神行政的中心，在书信里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启示录的宝座是审判的宝座。至终在执行了神一切的审判之后，神这宝座要成为永远生命供应的宝座。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神的宝座在启示录，在这个书信里是施恩的宝座，对于信他的人这个宝座是施恩典的，对于抵挡他的这个宝座在启示录呢特别看见是一个审判的宝座。当神的审判完成之后，这个他的宝座啊，从他的宝座要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那个就说出成为这个至终在永世里这个宝座是一个生命供应的宝座。那么第二重点说，做宝座的
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书卷必定是神为了救赎教会以色列人、世界和宇宙，用羔羊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宇宙间那最伟大的所有权状。好，那么第四点大点呢，就开始来看这个帮羔羊基督解开这个漆印中的美印的时候，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那么在这里说啊，用来这个只有这个狮子羔羊得胜的基督，得胜并救赎的基督配解开这漆印，就是神经纶的奥秘。我们来看呢，第一二三四，我们一同读一读。第一印，白马与骑马者是福音广传；第二印，红马与骑马者战争普及；第三印，黑马与骑马者饥荒增剧；第四印，灰马与骑马者死亡肆虐。所以呢，这个头四印就是四件事：福音、战争、饥荒、死亡。就是啊，你想想看，你再回头来看一过两千年的历史，从基督升天到今天，这个整个两千年的历史，岂不就是福音广传的历史吗？岂不就是一部战争史吗？岂不就是一个饥荒史吗？岂不就是一个死亡史吗？所以啊，这个世界的人写历史就是写打仗嘛，这个政权推翻了那个政权，这个战争谁打胜了，然后把那个战争把它打败了，然后多少人死掉了，多少人受死，然后呢换了一个新的政权，再发展经济发展政，然后强大了之后再由别的政权起来再把它消灭掉。就是这个政权呢，有内战，就是外，有这个国内战争，有国际战争，有世界大战，反正就是人类历史写历史的就是写这个战争、饥荒和死亡。那但是神来看呢，在这个之外更重要的，在他的眼中，在这一切之外乃是福音的广传。所以呢，两千年的历史，他说从基督升天到这时代的终结，从第一世纪开始一过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马竞赛的历史。这四件事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件什么呀？
福音。
第二件呢？战争。第三呢？饥荒。第四呢？死亡。就是这四马奔跑的历史，福音广传，战争扑击，饥荒增剧，死亡肆虐。就是啊，这就是头四印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到了第五印呢，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祭坛底下众魂的呼喊，就是殉道圣徒啊从乐园求深渊的祷告。那么多两千年下来啊，那么多的圣徒都为着主的福音殉道了，被杀害了，他们就在那里啊呼喊，要求这个深渊。所以第五印呢，就是一个求深渊的祷告。那么第六印呢，就开始有天地的震动，大灾难的起头。所以第六印到第七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你就问了，你说现在在什么时候啊？现在第六印有没有揭开呢？我不敢说有没有揭开，反正是很靠近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事啊，很多的灾害啊都是超自然的，什么地震的频率啊，弟兄姊妹你看看，现在一年内十年内发生的地震的次数级别超过一国的百年，百年内发生的地震的数目超过一国的千年。所以这个地震的频率强度越来越高，海啸、干旱、各种各样超自然的灾害，这些非常靠近第六印。虽然第六印可能没有揭开，但是也非常靠近第六印。所以从第六印揭开到第七印呢，就只剩就是三年半的时间。那好了，所以这是第六印，就是天地震动，就是大灾难的起头。第七印呢，就带进七号。但是弟兄姊妹请留意啊，我们读读第四大点的第八终点，在差于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的意象。第一，弟兄们来读。十二支派中144,000人受印，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在地上蒙保守。姊妹们和女界的请读第二小点。圣徒被提到天上，享受神的看顾和羔羊的牧养。哎，你看你现在你就清楚了，第六印是大灾难的起头，第七印带进的七号，特别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大灾难就结束了，世代就终结了。特别在这两印之间， 插入一段故事，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那些神旧约的选民、属地的选民呢，由蒙保守的印记盖在他们身上，还有呢，神新约的选民，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信了主耶稣的相当数目的圣徒就被提了。所以呢，你说你的结局如何呢？那就看你有没有信主耶稣。你如果你信了主耶稣，那还要看你有没有啊，这个生命有没有成熟。那今天我说，我就多讲几句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用的多了一点，我说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农村种地啊，那个种那个麦子啊，它都是要成熟的，等到这个五六月天气天热起来之后啊，那个小麦啊就太阳很毒的太阳就会晒，就把那个麦子晒熟了。但是呢，到那个麦子晒熟的时候啊，这个小麦子成熟还有很有意思，有的呢是早熟，叫做初熟，初熟呢就先收割，但是呢还有大部分的还没有熟，没有熟的怎么办呢？就天上就出大太阳晒，有几天的大太阳一晒啊，大体上的也都熟了，叫做大体庄稼的收割。即使到了大体庄稼收割的时候，那个路边那个田边呢还有一些青绿的青嫩的还没有熟，没有熟怎么办呢？就也要割了，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也不能再留在地里了，全部收割。收割之后那些怎么办呢？那些就放在仓房里的闷熟。所以呢，这个庄稼的成熟啊有三种。第一种叫做初熟，老早就成熟了，那个里面的那个水分呢都晒干了，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提早收割，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就收割。那有些呢慢熟，就要把它暴晒，日头暴晒，用的大灾难的苦难呐、啊、灾祸呀，快快的加速成熟啊，爱世界，世界不值得爱了，你还爱什么？等一下你看看有什么好可爱的，没得可爱的了。所以呢就赶快追求基督了，就成，这个就是加速成熟。那个幕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呢，就像那个暴热的太阳啊，烈日的太阳啊，把他好多的弟兄姊妹都晒熟了，都收割了。但是到那个时候还有些没熟，怎么办呢？放在仓房里的闷熟，就是千年国，一千年总会把你闷熟的。所以呢，这个神的定命啊，是叫我们大家都成熟。这是插进来，不是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好了，那这个无论如何，就是成熟的，在这个两印之间呢，第六印、第七印之间呢，就被提了。那么第七印就带进七号，第七印带进七号，我们把那个七号第五大点七号，我们把它读一读。第一号什么呀？审判地。第二号什么呀？审判海。第三号什么呀？审判江河。第四号呢？审判日月星辰。第五号呢？第一样灾祸，审判人，撒旦与敌基督合作，使人受痛苦。第六号，第二样灾祸，进一步审判人，二万万马军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好了，你看看，这个等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七印就带进七号。第一号审判地，第二号审判海，第三号审判江河，第四号审判日月清晨，第五号审判人，第六号再一次审判人。哦，这个地上实在没地方，没有什么好恋慕的了。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唱这首诗歌，宁舍世界而要基督了，你就自动就舍弃了，对，没有什么，不会再用这个宁舍世界而要基督了。好了，那么第七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末次号筒吹响，在第七号、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又插进一个意象，插进什么呢？插进基督来居有全地，然后约翰受主再说预言，然后又说丈，这个我们你不要，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然后就讲到丈量圣殿，丢弃外院，讲到两个见证人摩西和以利亚也来呀、啊，再来做见证，然后最后就大地震，就是本书中所预言的第三次地震。第八就是第七号，第七号就叫做末次号筒吹响，末次号筒吹响，基督永远的国，基督的地上的国要成为基督他永远的国，然后有七碗所组成的第三样灾祸，要审判死人，要赏赐众申言者、众圣徒和敬畏神的人，并败坏那些败坏地者。然后第九点说，在第七号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在同一天 也就是大灾难的末一天，下列九件事都要发生。哦，这一天要发生这么多的事，我怕今天晚上我们太多的信息啊，你们吃不消，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啊。第一，什么事啊？世上的果成了基督的果。第二，死了的圣徒要复活，与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好，这里你就留意了，这一种的被提我们明天会讲到，是大灾难结束时候的被提。这一种的被提是提到空中，前面在大灾难之前那个被提是提到三层天上神的宝座那里，这里是提到空中。那么死了的圣徒也一同复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那死了的要先复活，与我们活着的要改变形状，在一同被提到云里，在那里与主相遇。就在那里呢，基督要在空中设立他的审判台。除了死了的圣徒，那两个见证人就是刚才提到的摩西和伊利亚，也要被杀，被杀之后三天半之后也复活，他们也要复活被提。然后第四点说，基督要执行他审判台的审判，好赏赐得胜者。然后呢，基督与得胜者要婚娶，要有着羔羊的婚宴。然后呢，第六点说，基督和他新娶的得胜者要来到地上击败敌基督，就是那块石头要打在这个大人像的脚趾头上脚上。然后呢，击败敌基督也就是在哈密基顿的战争败坏那些败坏地者，并把敌基督和假申言者扔到火湖里。所以这两个啊，败坏地的第一个就是敌基督，还有那个假申言者假先知，两个要被活活的丢在火湖里。这就在哈密基顿的战争中，这两个要被活捉丢在火湖里。然后呢，这个哈密基顿的战争是基督从天而降，降到橄榄山上，橄榄山要一分为二，大地震发生，这个橄榄山呢要裂为两半，然后以色列人呢要从这个山谷中逃跑逃脱，因为在那个时候全体的全地的军队啊都聚拢来征战，那一次是最后的一次世界性的大战。然后呢，他说基督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基督的围攻，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得救。所以在那个时候，剩余的以色列人看见基督公开的降临，看见基督来拯救他们，他们就要悔改。所以这个罗马书说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然后那里说啊，这个物质的大巴比伦要被毁坏，同时七碗要倒下。这个七碗倒下是在圣徒们都被提了，当时在倒下的七碗，你读一读哦。第一碗，拜敌基督者身上生毒疮。这个七碗呢，就是神的烈怒的七碗，那个里面是盛装的神的愤怒啊。所以到这个圣徒们都被提之后，这个整个那个碗呢、啊、倒下，啪一碗丢在地上，第二碗啪丢在地上，第三碗啪丢在地上。你看、啊、第一碗丢下的时候，拜敌基督者浑身就生疮。第二碗丢下了，海就变成血；第三碗丢下来的时候，倒下来的时候，江河与水全变成血；第四碗倒下来的时候，日头用火烤人；第五碗倒下来的时候，敌基督的国变为黑暗；第六碗倒下的时候，伯拉大河都干了，是叫这个东方的众王啊，一同来聚拢在那里征战。然后呢，第七碗就是最大的地震和大包子。所以等到这个七碗倒下的时候，这个地上还有什么呢？所以这个地上完全就被审判了，这个摧毁，这个败坏，那个败坏地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时代的终结。你要在哪里？我们盼望，我们不要有份于那个大人像，我们倒要应该有份于那块大石头，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连于那块大石头。叫我们有份于那个大石头，大石头是谁呢？非人说是凿的石头谁呢？就是基督。叫我们连于这位基督，然后呢，成为那个石头的一部分。基督是那个新郎，我们成为新夫，至终我们就有份于这个最后这个末次的征战。不要留在地上，留在地上，那个这个地上是没得生活的。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七号。七碗，这个七碗倒下来，这个地上是没得生活的。所以呢，我们盼望这个话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要终结的，启示录、但以理书都给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终结，盼望我们说，主啊，今天我就要爱你，主啊，今天我就要连于你啊，叫我们有份于这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叫我们呢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心腹军队，蒙拯救，脱离那个临到普天下一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叫我们蒙拯救。这就是主给腓拉铁腓的召会的应许，如果我们成为得胜者，就会蒙拯救，脱离那三年半试炼地上所有试炼地上这个之人的时候，不但脱离那三年半的大灾难，也脱离那个时候。好，我就停在这里。